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从 ChatGPT 开始 ，AI 的讨论热度就不断的升高。但是啊，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又传出 ChatGPT 运算每天大概要花台币2100万元，让 OpenAI 公司面临破产的压力。那我们在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科技消息啊，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就是去学习，或者是用一些心态来面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找到了目前正在德国研究所进行交换，平常也会经营自媒体分享各种 AI 工具与运用的 Lemon Way 学习笔记的经营者 Lemon， 跟我们分享他观察到的科技现象。我们欢迎 Lemon。
好，大家好，我是 Lemon Way， 大家可以叫我 Lemon。
Lemon 现在是在德国的研究所交换，所以我们在录音的当下他其实是凌晨的状态，真的是非常感谢在克服了时差与距离的压力之下还来就是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那可以再请 Lemon 多多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那我就自我介绍，我是台大化工所硕三，程序设计跟程序控制比较相关的。我才刚过来德国一个礼拜，这其实就可以讲到我自己的自媒体快两年前左右开始分享我自己的学习，所以才会叫做 Lemon Way 学习笔记，然后就是把我学习的东西分享出去，会让我自己的学习效率比较好。就是我很喜欢阅读啊，然后我喜欢看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些科技啊或是商业相关的分享。 Lemon Way 学习笔记目前呢就是分享了蛮多 AI 工具AI 应用相关的知识这样子。
连我自己啦，我自己也是上网科普才对 AI 有一些认识。其实 AI 它不是一个近年的产物，早在1956年的时候，其实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就已经诞生了。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应用也是非常的丰富跟多元。那像我们 LINE 自己啊，就会有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像是我们有一些 AI 的图像生成啊， AI 自拍， AI 肖像， AI baby， 你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一些照片输入给这一个算是系统吧，然后呢它就可以帮你产出一些很科幻感的照片，或者是可以模拟你小时候的那种照片。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的研发工程团队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 internal hackathon 的活动，那就是会有不同的产品服务啊，然后与规划经营的团队一起发想一些可能 AI 崭新的创新应用，让我们的 LINE 产品重生。还包括了像是我们的 Biz Solution 的部分呢，也有一个叫做 Clova Chatbot， 结合两大人工智慧的技术，透过语义理解啊、记忆反复学习啊，然后可以提高我们企业店家的一些商业服务价值。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想要带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 AI 目前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已经是密不可分了，它可能已经潜伏在你的生活的各个角落，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应用而已。所以啊，就想要来请问看看 Lemon，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使用 AI 的一些实际经验的分享。
今年为什么会很红的原因，就是因为 AIGC 大爆发。那 AIGC 就是 AI Generative Content， AI 生成式内容，它可以做到跟人很类似的事情，或是它可以帮人解决很多人类不太想做的事情。那 AIGC 其实就是又可以再分成很多种，因为生成式的内容可以是很多类型，包含文字啊、图片、影片、声音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 AI 去生成。我自己最常用的 scenario， 比如说看论文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帮我改英文，因为我觉得我英文不算很烂，但是也不是说超级 native speaker 这样子，可能有些文法或者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很多文法还是有很多问题。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专门帮你改论文，或是有人会专门帮你改履历的那种人。我记得我有认识的人，他以前就是专门靠改论文还是什么为生，然后他一个月应该也可以赚个什么4-5万之类的。
哇，
对，然后就是论文季的时候需求很旺盛，但是他带 ChatGPT 出来之后，他
失业，直接失业。
对，他失业。对，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就直接 ChatGPT 你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我有朋友就是用 ChatGPT 去帮他写个英文的文章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哇，你英文很棒。”
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其实是 AI 的英文很棒。
对，其实是 ChatGPT 的英文很棒。
对，
就是我觉得 AI 今年会这么火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地方它的完成度是很高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产品的应用或是一个工具的应用，我们会觉得它不够好或是不够惊艳，通常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做不到跟我们人类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或是一样程度。
对，
但是我觉得 AI 几乎可以，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这么 shock。
我自己其实也有在你的 IG 上面有看到你有分享过一些比较酷一点的，比如说像什么 AI 解梦那一类啦、AI 家教啊那些的。那你自己就是在比较新奇一些的应用上面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确实那个 AI 解梦蛮特别，然后它应该都是用串 GPT 式的 model， 对，然后只是它用了一个特定的场景然后让大家用，然后就是他会特别再把它训练，然后可能再 fine tune 它。就比如说解梦好，解梦可能它就会需要有一些关键字，比如说假设你梦到乌龟代表什么之类，或者你梦到龙好，梦到龙可能代表什么很吉祥还是什么之类，它就会有各类的关键字，然后它就把这些关键字都把它丢到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之后。然后他就可能可以抓一些 keywords 猜后面的字，然后串成一个故事回答你。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还蛮准的，对，就是有一次梦到好像是我压力比较大，可能那时候要写论文，压力蛮大。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梦到一个 scenario 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其实就我原本也不知道我的梦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把它丢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你可能最近压力太大，然后你要找个时间休息一下。我
被 AI
真的
解读了，
很准，
原来如此，
其实蛮厉害的。就比如说 AI 家教，我觉得现在真的蛮多这种 AI 家教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很多比如说线上教英文啊，或者线上教各种语言的人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那像刚刚有讲到 Lemon 之前有一个朋友是专门靠改论文为生，现在 ChatGPT 出来就是面临了失业的危机，就带到了我们一个这集也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就你来看，你觉得 AI 它的出现是一个新的危机还是一个新的转机？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听众对于AI 跟我一样就是比较粗浅的认知的话，会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就会觉得哈，那我是不是我的工作有可能随时会被取代？ Lemon 自己是怎么看？
其实这个感觉已经不只是科技的问题，我觉得有点有可能是什么哲学或是人生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化工所嘛，然后我其实自己平时也是比较工程背景，所以其实 AI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对，然后关于就是取代工作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不管是危机还是机会，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真的是看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尝试着去接触它，然后你开始去应用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潜力。对，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一开始会比较排斥，或是一开始没有那么想要很快去面对它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就会比较有危机感，因为就是毕竟它会是一个未知的东西。但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你就往回去想20年好了，就比如说20年前是 mobile 时代，就是手机刚起来，然后当时也是有经过一个从没有 Google 到有 Google 的时代。
对
对，然后从没有 Google 到有 Google， 那个也是一个跨越了一个超级大 gap 的一件事情，在当时一定也有很多就是原有的工作被新的工作机会取代，或是原本的工作被新的工作淘汰，因为就是很多事情是更容易被自动化或更容易做好的。对，所以对于取代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我们人类是一直往前进的话，一定会有一堆工作会一直被取代，因为这些工作人类就是没有那么想做的话，我们才会想要把那些工作取代啊。不然如果我们很喜欢做这些工作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些工作随便分给别人做或什么样子。
其实这边我也想要 echo 一下 Lemon 刚刚讲到，虽然刚刚我们都是这样取代，但我觉得其实科技的发展，我觉得比较像是解放嘛，解放人类的一些劳力或者是脑力的部分啦。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有点担心自己可能会很容易被 AI 替代，可是你想哦， AI 可能目前假设以 ChatGPT 来讲好了，它可能可以帮你做 summary， 可以帮你做翻译等等的，但是如果你要叫它在现阶段写一个非常崭新的科幻小说，它可能还是需要受到一些 training 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自己定位好，就比如说你清楚你这个职位或者是你的定位或者是你被需要的一些场景，那你可能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那 AI 能不能替代掉你这一个角色或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着一个比较 open minded 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可能在今年我们一直会很常听到说 AI 会取代我， AI 会取代人。
对，
但我自己的理解是我觉得 AI 绝对不可能取代人，因为人跟 AI 本身就是不是同样的事情，所以 AI 不会取代人，但是懂 AI 的人会取代不懂 AI 的人。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
认同。
如果你更容易的掌握一个新的科技，或是更容易的让这些事情上手的话，你一定会，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有 AI 跟一个没 AI 的情况下，你有 AI 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 80%， 那就代表说你可能工作5天，那就变成工作1天就会抵掉5天的，那自然你本来就可以很快的去取代或是淘汰做一件事情要花你5倍时间的人。 但是我觉得取代人倒是不会，因为终究还是人跟人竞争嘛。
没错，其实我相信 Lemon 应该也是跟我们很多听众一样，都是 Z 世代的人吧。这样现在还在念书，应该就是 Z 世代的人。你会觉得 AI 这个趋势反而对我们 Z 世代来讲是有优势的吗？
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是就是对 Z 世代是一种优势吗？我觉得是，因为 Z 世代应该就是数位原住民时代，就是我们一出生过没多久我们就有手机的。
没错，
我们对于数位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很习惯了，就比如说我们更习惯电脑工具啊，我们更喜欢手机，更习惯网络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对于 AI 的工具就会用更低成本的方式去学习它跟接触到它。那这样的话当然对 Z 世代是一种优势，但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下一个世代会更猛，就是下一个世代就是 AI 原住民、
oh,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是数位原住民，然后下一个世代是 AI 原住民。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可能我们小时的时候是在就比如说 YouTube 啊或是 Google，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学东西，但是很明显的可以大概想象，就是透过 AI 学东西，就比如说透过 ChatGPT 学东西，是相比于在 Google 上面学东西更快速跟更有效率、嗯、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开始在学德文嘛，然后我自己上课的时候就是开着 ChatGPT， 然后老师有什么单字或是有各种文法，我就直接查 ChatGPT。 我是现在已经完全舍弃查 Google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每个世代都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然后一直上去、嗯、所以就下一个世代一定会更厉害，因为就是在 AI 原住民的这个情况下，他们一出生就是什么东西都是 AI， 他们的工作效率本来就是很高，就我们还要经过这个从原本没有那么有工作效率到提升工作效率的阶段，但他们一出生就是超级有工作效率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当然 AI 对自己世代是一种优势没错，但是对于刚出生就是 AI 的人一定更有优势。所以这就可以说到，就是如果你可以越早接触，或是你可以越保持越开放的心态去接触它然后跟学习它的话，一定更有红利了。
AI 这个东西对于 Z 世代来讲是个优势，但我想就是应该也有很多人会跟我们一样，就是也会同时有一点焦虑啦。那不知道 Lemon 身边的人是不是也会有 AI 焦虑这一类的问题？
大家一定都有 AI 焦虑，我自己也有，就是我们就是一直会想要找到最新或是最有用最有效率的工具或是资讯来帮助我。对，但其实这些资讯焦虑我觉得大家有一定是正常，然后焦虑有时候会不太舒服，会有 FOMO 心态，就是总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这个好的资讯，或是我没有再多花时间去钻研它的话，会不会我就输给别人，然后长期我就输，可能我就
输别人一大截了，
压上就输他，对，就落后他一大截。但是我觉得这些资讯焦虑是好的没错，但是我们也要尝试去学会独立思考，就是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获得的这些 AI 的资讯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还是我们其实只是很无脑的在滑这些资讯，然后机器人似的去接受这些资讯，但它其实真的对我们没有帮助。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慢下来，我们可以先试着好几天或几个礼拜不看这些资讯，然后看看会有没有什么差别。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其实代表说这些资讯不一定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如果发现，哎，其实这些资讯在这个沉淀的过程中或独立思考过程中发现哪些工具或是哪些资讯是你真的需要的话，你再去选择你自己觉得好的资讯源，或是你自己觉得选择自己好的学习管道去学习，我觉得这样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不然其实如果你一直接触新的科技啊，一直在这个科技的前端的话，一定会被每天排山倒海的讯息压倒，我自己觉得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就自己觉得调试好这种心态，然后让自己可以去稳定跟沉着的面对这些好的资讯跟新的资讯的话，我觉得对于就是 Z 世代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了解，那我也想要问问看 Lemon， 因为其实好，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已经非常的 open minded 对于 AI 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从何开始啊。那可不可以请 Lemon 可以介绍我们一下一些可能你自己有在获取到 AI 相关新资讯的一些来源，或者是你是如何让 AI 成为自己的主力的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跟可能跟行销的那个 model AARR 蛮像，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先有 awareness， 然后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当然保持开放心态没错，但是保持开放心态重点是我们还要接触到这些资讯，我们才会开始用嘛。
对，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比较好的资讯管道，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以我自己来说，我通常因为 AI 的应用其实还是大部分都是可能全球市场，所以说大部分 AI 的资讯，好，我觉得比较好的资讯通常都是英文。像我自己就会 follow 蛮多 Twitter 上还不错的 AI 的资讯，比如说像是 OpenAI 的 founder 嘛，就比如说 Sam Altman，然后还有 Paul Graham， 那个 CTO 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反正这些人就是他们会比较分享多 AI 大趋势的东西。那其实 Twitter 上面也会有蛮多 AI engineer 或是各种AI marketer， 就是他们会分享很多新的就是 AI 的应用或 AI 的工具，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蛮第一手，然后可以就是我学到很多的工具或者学到很多应用，其实蛮多都是 follow 就是 Twitter 上面的这些可能就是蛮厉害的英文资讯这样子。如果你也想要就是去常常 follow 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多用 Twitter， 然后但是可能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就是要看英文，可能比较 hardcore 一点，就是英文资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会 follow 蛮多英文的 AI 电子报，我可以分享两个我觉得还不错。第一个是 TLDR， 就是 TL 然后分号 DR， 它就是 TLDR AI， 它是分享蛮多就是 AI 相关的新闻跟主题，然后你可能就花个十分钟可以把它划过去看一下，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哦，最近 AI 有什么新的进展，或是有什么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 The Rundown AI， The Rundown 就是 The， 然后 Rundown 就是 RUNDOWN， 对， The Rundown AI 其实跟 TLDR AI 电子报的概念都蛮像，就是它会分享蛮多英文。然后反正我觉得现在英文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鸿沟了，反正你看不懂就直接把它全部复制贴上丢去 ChatGPT， 大家帮你翻译就好。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没错没错，就是反正你现在什么不会，
全
部丢上去就对
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有蛮多资讯都是还不错的。如果你想要 follow 到最快速的话，我觉得就是 Twitter 或是这些就是 AI 科技大公司的大神之类的这些，对。
多看一些可能业界大佬的第一手消息的分享，
对对对，
但他们的分享我在猜啦，可能会不会是比较偏向就是比较趋势，跟就是可能他们最近正在研发一些什么新的科技的分享。那假设说我今天就是想要了解说 ChatGPT 应该要怎么样去应用的话，那我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学习的管道 Lemon 可以推荐的吗？
你可以看我的 Reels
对，
我的 Reels 就是
安利这一段给你安利自己的
你可以看我的 Reels， 因为我的 Reels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把一个 prompt 写得更好。
嗯，
对，就是 ChatGPT 你用好的输入跟不好的输入，它的回答的效果是真的差很多的。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比如说你想要写好一个 prompt 的话，我自己觉得你有几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 assign ChatGPT 一个角色，
你要给他个人设。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当一个公关好了，那你可能就说你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公关长，你还可以帮他设定他的回答语气，比如说你是比较调皮一点的公关，还是你是那种很正式就是不能出事的那一种公关对，这些都是可以设定。对，然后比如说教英文也可以啊，你也可以请他分享是比较口语相关的英文，还是你就是要商用的英文，还是你是要写论文专用的英文。对，第一个是这个 assign 他这个角色，那 assign 他角色完之后，你还要很清楚的把你要他做的事情写出来。比如说翻译这篇东西好，你可能会跟他说你是一个母语的就是商用英文专家，你要帮我翻译这段商用英文的文章，我想要请你帮我用什么样的架构帮我列出来，比如说一二三四，或是他根据他的文章就是起承转合之类的，你要把这些东西写清楚。再来就是你要把你的资讯丢上去，所以你的资讯你还要额外把它写成它是一个 reference， 你把它中括号起来的话，它再抓就是你要的内容的话，它会比较好抓。那最后就是你要 define 就是它输出的格式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不限制它，它可能会一直一直写一直写，它可能写一两千字，那你可能就只想要说哦，你帮我整理一个两百字的内容，然后用英文或是用中文的方式帮我写。如果你是程式的话，你也可以请他用 markdown 的语法写，或是用程式的语法写都可以，真的是很弹性。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弹性了，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把你的需求写清楚，然后你才可以在上面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对，然后这个部分我自己在我的 IG Reels 上面就有分享，其实 AI 真的没有那么赶，也没有那么一定要那么快的去学习，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舒服的步调去学就好。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超级多很不错的就是中文的 AI 相关的教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直接在 YouTube 的 browser 直接打说 AI 应用或 ChatGPT 应用或什么 AI 工具，我觉得就超级多相关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看 ChatGPT 相关的应用在 IG 上面的话，就是我自己就分享蛮多 Reels 可以参考。
那我想要偷偷问一题，你在剪这些 Reels 的时候有用 AI 协助你剪吗？
哦，有啊of course 就是我自己在上字幕的时候全部都是 AI 帮我上。
哇、wow、
对，因为就是
我就想说你都已经那么忙了，可以那么多产真的是很厉害。
之前听到一个很不错的说法，就是我们人类也可以有个象限，擅长跟不擅长，然后喜欢跟不喜欢， 然后所以呢，擅长跟喜欢的就自己做，
嗯，
然后擅长但是不喜欢的就跟 AI 协作，
嗯，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擅长，但我们很喜欢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跟 AI 学，
嗯哦，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话，就叫 AI 做，
哇，听起来蛮有道理，
对，它就有一个上限，然后反正不想做的事情全部丢给 AI 做就对了。我们因为 AI 提升工作效率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事情是我们想做的，或是就是我们比较想学习的部分去做。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很 focus 会讲到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新的科技，不论是 AI 或是其他的科技，其实都应该要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式的心态去接受它，然后就算你自己不是一些什么 AI 相关产业的人，那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比如说像 AI 啊，或者是这个新科技可以让什么东西变得更丰盛，什么东西变得更稀缺，那有稀缺的地方就是差异化的所在，那也就是利润的所在，那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一直纠结在会被取代或不会被取代这个议题上面，你就是努力的让这一个东西成为你的一个助力就对了啦。今天很感谢 Lemon 的分享，因为 Lemon 平常自己在自己的自媒体，不管是 IG 啊还是 Podcast， 都分享了非常多自己对于科技啊 AI 这方面的观察，那也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追踪搜寻 Lemon Way 学习笔记。
感谢
没错没错，
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搜寻一下，对，
也可以请 Lemon 可以安利一下自己的 Podcast 的部分。
就 Podcast 蛮有趣的，就 Podcast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觉得认识朋友或是跟我自己的朋友有更深入的讨论跟了解的地方。对，就我有邀请蛮多已经在工作的朋友啊，就是各种年龄层都有。我的 Podcast 呢，就是会分享两种，一种就是有时候会找朋友来聊一下他的 career 是怎么样子，就比如说他在当 AIPM， 他可能会要经历什么过程，然后他要怎么去跟别人协作，然后还有自己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职涯的心态是怎么样子，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请创业家或是自媒体创作者会来分享一下他自己对于商业的观察，或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他是怎么解决的。所以我自己在这些 podcast 录制的过程中真的也会收获蛮多，就像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在接受 LINE podcast 邀请的时候呢，因为会有蛮多问题问我，在这个问题就是我可以从中去思考或是去再整理或是归纳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收获都蛮多的，所以就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我自己的 podcast 或是 LINE podcast。
非常感谢，就像刚刚 Lemon 有讲到的，如果你想要知道 LINE 或者是 AI 等等的相关消息，想要讨论更多的网络新鲜事，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Lemon 他自己经营的自媒体。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节目，都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节目订阅，不管是订阅我们的333诊疗间，或者是 Lemon 的 Podcast 节目，都一定要记得按下去订阅，才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资讯，然后也要记得给予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